大家好，我邓慧文阿慧陪你做会心思有人知。
大家好，心思有人知，我是阿慧。今天我们的来宾是小珍卢妍珍。我今天想请教一下小珍哦，人家都说经济越来越困难吧。好，很简单讲，我想象到一件事情，我在念医学院的时候，好像还是实习医师的时候，被上一代的老师医师请去他家的别墅。我还记得别墅在汐止
哦，
汐止大家就知道是在什么地方。然后他们有三区的那个那年代很有名的别墅区啦，不是空旷，就是那时候那个年代有一个很有名的建案，就是很多人都在那边有别墅。
真的
博开头的什么庄，这样什么山庄，
越讲越多。
对，那我们就去那边嘛，然后去那边，哇，就是好棒哦，自己的社区还有网球场啊，然后有就是独栋的，很像欧式的这样子的一个别墅啊。然后老师就请我们就在一楼玩啊，吃东西啊，聊天啊，看影片啊，然后等一下就去二楼，还有一个专门的喝酒的地方，好，跟吃饭的地方又是分开，就是哦，我觉得好棒哦，这样觉得。然后老师在吃饭的时候，大家喝了两杯酒之后，我印象很深的是，老师就跟我们几个人讲了一句话，他说：“好好的享受，有空。”就多来老师这边玩，或者其他老师也请你们去玩，因为你们以后不会有我们这么好过的日子了。
啊！
我23岁吧，那时候听老师讲这样的话，快要毕业，为什么？那时候医生快要毕业，迎接着我们的是即将上路的健保制度，全民健保。全民健保就是之后医生其实那个所谓高收入的印象就被打破了，所以老师也知道这样的状况，他那时候就跟我们说，他自己回顾他的一生，他觉得其实累积财富并不难，你知道每天乖乖的上班当医生，其实你就会累积蛮多财富，有很多的机会，或者做点股票或怎样。可是他觉得年轻人变得越来越不容易，所以这是我那时候就知道的事情。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代，现在人在看20多岁30多岁的孩子，会替你们这一代感到辛苦的是，即使非常认真的上班，赚很不错的薪水，可是也有时候没有办法买到栖身之处。
是啊，
就是他那个房价跟合理收入的悬殊变得太不现实了啦。
对啊，
好，所以在这个状况下，我们当然就会发现整个新的一代价值观发生改变了吧。就是你们不再觉得我找个稳定的工作，每个月期待固定的薪水进账，然后我就可以缴贷款，我就可以买房子。
因为缴不起啊，我拿固定的薪水，连缴房租我都有点困难，怎么可能买一个房子？
对，就 averagely，
啊，
就是平均值变这样。那这当然会影响一整代，就不一样了嘛，齁。所以我们今天来聊聊经济观这件事情，然后也思考一下，到底现在的社会，我们出了什么问题，或者说还是说改善了什么经济观这件事情，你怎么看？就是你怎么看待赚钱跟存钱这件事，还有花钱？
我突然想到另一个大家现在很常讨论的问题，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很喜欢斜杠当网红，然后呢基层的工作没有人愿意做，医疗缺人，我们缺工，什么什么都工，最基本的东西都缺，然后就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不肯做。可是这个前提就是因为我做这样基，我年轻我知道，然后但是我知道我做这个基层工作它是没有往上升的机会的，就是我知道这样子的薪水是没有办法去支撑 maybe 买房，或者是去建立我其他的理想，然后我还做得要死。
可是基层这东西稳固做久了不是会升迁吗？
对啊，会升迁啊。可是这种升迁你一年做得要死，调薪3000块，你不觉得这个有点不符合比例成本？
然后等到上面那个人走掉空出来又很难，因为现在那个平均年龄很高，
平均年龄高，然后
他也不会死，然后所以有一个人有一种不是说什么5、6年级生都占着位置，让7、8年级生很头痛，然后9年级已经逼进来，他们永远看不到他们的一片天，就有这种话嘛？
没错啊，所以大家现在就比较崇尚就是多元发展。 你就去跳来跳去，因为老实说你在一个工作的岗位上，你这样做做做很苦力的做，然后一直被定被怎么样，然后你希望你有一天可以到那个小房间里面拥有自己的办公室，可是通常真的会最后到那个办公室的人，就是在那边外面跳来跳去飞来飞去， maybe 一个什么国外什么留学
回来空降，
就空降他就直接去那里，
然后你在这边等
着，你在等等等半天啊，没有你的位置，所以啊
崩溃
啊，那我到底是要做这样子的工作然后辛辛苦苦，还是我就想办法自己去搞钱去开创新的东西，那这也是牵涉到说我因为我现在赚不了太多钱，所以我也不会去期待我自己要买房，我及时行乐，我觉得我人生随时有可能有变故，我觉得现在我自己的想法会比较觉得是说你要去可以掌控得住这个不稳定，因为其实一个稳定的工作长期来看它其实是不稳定的，因为长期来看你这个东西没了的话，你的人生就会直接产生巨大的坠落。所以呢我们现在
不能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对，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所以大家要多元发展，然后呢大家会想要及时行乐，因为我觉得反正我 买不起房子，我也买不起 maybe 有些人可能也觉得自己买不起车子，他不想背贷款，这个心情过不去，所以大家就我现在 OK 就好，我就是每天我就月光，我现在就每个月赚了，然后刚好可以就好，每个月赚刚好可以就好。
老了怎么办？
对啊，老了怎么办？现在我这个年龄层，大家就会开始哦，所以我应该要投资，我应该要学习投资。Maybe 我可能没有那么厉害，那我定期定额，我买什么保险，我或是我跟着大家一起买一些什么。
可是我25岁的时候还有这样想法的时候，我买了第一笔趸缴的基金啊。
嗯，
我把我工作了几年，20多岁啊，把我工作了几年的存款全部都投进去啊。我现在买了100多万嘛，
嗯，
现在剩不到20万，
就不见了。
对，它就一直跌跌跌，因为我那时候的基金它有搭配一些那时候新中国新兴印度，那时候新兴印度市场，就是我20几岁的时候，那个有一阵子赔得非常非常的惨啊，然后我也不会转换或什么，所以我从那一次打坏胃口之后，我也年轻过，小郑我也年轻过，我从那时候就不相信投资可以帮我养老了。
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做任何事情就一样啊，这个东西就像我们工作，我们不能就是一直守在一个岗位里面，我们要不停的让自己可以不停的获取新的知识，然后有新的决定，新的知识，新的决定，然后一直在开创。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在想象养老并不会觉得是说我要坐在一个萝卜坑一直工作一直工作一直工作来存钱养老，你想的是我如何能够一直观察还有没有可以。
对对对，我是滚到那边去的，就是这样滚来滚去滚来滚去，然后滚到那边去。
那可以说现在年轻人普遍眼睛都张得比较雪亮，一直在看投资的机会，这是你们会有兴趣的事情，你们不会只看着上班，你们会想投资自主获利的方式。
会，可是 这也是一个不是太好的现象，是因为任何的状态都是过犹不及，那你有没有足够的心智还有能力去掌控这一些？但有时候你觉得自己在掌控它，可是其实你自己是被掌控，所以就是你要怎么拿捏。但是真的确实就是身边的人现在就会很在意投资这件事，
那难怪那个什么投资理财的课程都卖得
很 好，
而且据说都是年轻人
在买，大家就想要赚钱啊，什么小就是小资投资理财啊，我要怎么把小钱变大钱。
但是你知道那些就是长辈的眼光就觉得说都不想要好好磨练啊，不想磨练自己的才能，然后也没有吃苦，就一直幻想说很可以很轻易的赚到钱。就是
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其实投资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我自己觉得，
而且风险很大，
风险很大，所以他也是必须要经历非常多的磨练，只是可能跟老长辈们他们的认知的磨练长得不一样。
我想你今天跟我提醒了一件事，就是也许年轻的一辈对于投资的那种投资学习投资理财是必要的一件事的这个观念比我们进步很多。
我们
那时候有很多人只会傻傻的上班跟存定存，
其实我们家爸爸妈妈也是比较这种类型，就是傻傻的，然后呢或者是把钱交给就是理专 然后钱就不见了。
那如果这样说的话，你刚刚讲两个重点嘛，一个就是多元的发展，好，一个可能就是不会想要把自己绑进一个东西，好，也可能及时行乐，那个多元发展。所以照这样讲的话，比方我大学填什么科系 doesn't matter 啊，因为那也不会是我唯一的职业，我就只是习得 一种技能而已，对不对？
对啊，所以现在比较多人选系所不是说我未来想要做什么工作，所以我选这个系所，有时候就是兴趣，我愿意学习这个东西，我愿意学，我愿意一直学，所以 像我就选戏剧系。
那、啊、你有在同时复修什么吗？不是很多人现在会修。我那天听我医学系的学生，哇，好几个都同时修，有修、
啊、
同修社会系，
嗯，
什么系的这样子。
我没那么勤劳，
但这种现象多，对不对？
多，
我那时候没有那么多，
因为现在就很崇尚你要自己拥有所有的技能。你要自己都懒到自己身
上，就像你讲的随时应付变动，
对对对，
我这条路走不通了，我有能力做别的、
嗯、
那这个真的就是大家在，我觉得透过你这个分享，我们会想象说，像我们的孩子，你真的不要再幻想他要选定一个、
嗯、
一个什么一生的志业，某一种代志
就很难啊。一方面这种一生的志业他前面要磨练的时间太长，然后呢其实你真的推到后面他能收成的有很多吗？好像也没有。
但是其实这样说，那我拿我最熟悉的行业就是医生来讲啊，医生前面磨练期真的非常长、啊、
很长
啊，这样以后要怎么办？如果大家都不想投资这个磨练的话，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我并没有在觉得说现在大家年轻人这样子的现象是很健康的，因为好像变成说这种不管是医生护理师这些需要花很多时间磨练的工作，变成说好像是傻傻的人才会愿意做，或者是真的有这种志向的人才会做。我其实也很担心，
而且可怕的是这些行业哈，磨久了以后还没有高薪，就是我刚刚一开始讲的，以前你磨还会期待说有一天我出来了，我出道了哈、
嗯啊，就
高薪了，
现在
就
没有啊，
没有，真的没有，
所以大家才没有办法一直在做同一件事情。现在反而大家是会一直在想说，如果我这些技能，我要怎么变现？五花八门能力。我要怎么变现？现在很流行讲变现
啊，不就不想要累积，又想要拿能力去变现，那不就是在卖那一点点的能力吗？
所以我觉得，五花学习五花八门的能力，不是说我真的要靠这么八爪章鱼式的去经营我自己，而是我在这些五花八门的能力里面，我会找到我最擅长的一个东西。
然后擅长那个东西你再去有热忱的去发展。
对，就像是因为我现在在经营 podcast 嘛，然后我也在经营自己的自媒体，那一开始你一定是多什么都发什么都是嘛，
这类也谈那类也谈，
对，那类也谈，然后你谈一谈你就开始知道，哎，哪一个类型大家是有兴趣的，然后我就哎，那我就往这个地方去。但是在我在寻找的路上，我必须要习得这些所有技能、啊、
的确、
对啊，
所以年轻人真的很辛苦啦，我觉得应该说啊，如果要像做到你刚刚讲的因应这样子的生活局面，我真的觉得只有更困难，没有更容易。
是啊、
就是你随时都要能够，简单讲，换个工作你也能做，
对，
好，然后没工作你也要能够靠理财来生存、
嗯，
而且你可能也没有办法养一个房来当做退休，所以你要一直注意着局势。
嗯，
这当然就会。就改变人生观啊，你们当然就会想，像我们之前讲的说爱情观也会改变，因为在这样的人生观搭配之下，谁有空去为一个不合的人一直去磨、
啊、
我自己人生都这么多变数了，
没错，就是这样子的感觉，就我觉得我已经飘在海上了，我要努力，我已经很努力的在游泳了，我不想要再帮自己增添更多的困难。
那通常假设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对现代的社会、哦、的运作模式有没有什么最渴望改变的？会帮助你刚刚说的这种阶段，差不多三十岁上下的阶段，可以觉得更踏实或更有希望一点 的改变应该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样讲会不会有点太不了解局势，但我会觉得拥有那些能力跟财富的人，就是怎么讲啊？
不要，你是指天生有钱人，就是
不是老
既得利益者？
应该是对既得利益者，就是大家不要一直把利益锁在自己的身上，就像老板不要小气一样。 有一些老板大气，有一些老板小气。
大气跟小气的老板会有什么不同？
就是我觉得大气的老板他会大家会喜欢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一起赚钱，我们一起努力赚钱、哦、那我很肯给你，我自己 maybe 拿少一点，但是我很肯给，我们可以一起往上做。可是有些小气的老板就觉得可能在东西在草创期，我们还赚不了太多钱，所以就啊，没我们就我们就赚不了很多啊，就算得很精。那你自己做的也很憋屈。我在开创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我还在努力学习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发愤图强了，可是我能得到的就是这样一点，
很少，
这样一点。所以我就觉得有一些老板真的是，我可以理解，就是其实有钱人或者是老板，他们也是这样苦上来的。但是你究竟是希望这件事情整个可以很好，还是你希望利益留在自己的手上？
所以这也是现在所谓已经站在老板那个阶层的人要思考的一件事。很多人都说什么年轻的员工不好用啊，是因为不吃苦啊，不抗压。我觉得这不是，我觉得小珍你说出了一个重点，那个重点是因为整个人生观的背景都改变了，所以不是我不能吃苦，是我会想我干嘛要为了你吃苦。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真的很可以吃苦，就是我们大家都很愿意去付出努力跟心力，可是我的努力跟心力究竟是被你当垃圾，还是你有真的有看见？
你们不再会觉得说我在这边熬熬熬，然后吃苦耐劳，最终我就会上去，因为世界已经不再是这样。
啊、
你前面讲，你也许吃苦耐劳半天，最后你要的东西被抢走了，
对啊，
被空降
吃掉了，
因为不会再有人看重吃苦耐劳的情谊，人家可能更看重实用性。
对啊，
那这就造成双方的关系，因此对你刚刚讲状，所以职场的相对关系也改变了。我们等一下广告之后进来，我想谈一下面对着这样子的年轻人，其实对管理阶层有什么大冲击？为什么老板会更趋向小气？我等一下跟你讲。
好，
好，大家好，今天我的来宾是卢妍珍，小珍。
嗨，
小珍刚刚跟我们一起思考了很多，因为经济还有社会的形态转变，所以二三十岁的人现在他们要做什么不做什么的那种趋势。好，你刚刚讲到年轻人会很在意就是小气的老板，对不对？你只给我一点点，那我在这边傻傻蹲着干嘛？我可能就赶快跳去做别的事。
对啊，
对，年轻人会这样想，就是一整个时代养成的结果嘛，因为社会的变动啊，不确定感。好，可是我觉得这中间有一个双边我们要一起去超越的事情。你知道在老板那个阶层，如果是中小企业，你知道中小企业主看到的就是说，我当然知道我跟员工双赢共荣是最好的，最好让员工觉得我的事业就是他的事业，多分一点给他们赚，然后大家就会很热忱很有心哦。可是你知道很多中小企业的老板就是觉得现在年轻人他随时都会跳走，所以我现在栽培了他，
确实，
或我把他推心置腹的当家人。你知道中小企业有真的很小，所以所有的员工其实都像家人一样。以前是那种方式，就是打算你进了我的公司，从小妹开始当起，对不对？从小员工开始当起，你会跟我一起拼到老、欸。可是很多的中小企业主在过去的十年，我看过很多很多人很错愕，是说我一手带他会了什么东西之后，他就被挖角，被
他就跳掉了
head hunter 那个叫什么猎人头，到另外的公司去，只为了比我高一点点的薪资或怎样，他是没有情义的。所以很多老板们就开始觉得，例如说绝学，不要被你学走。好，然后他没有要把你当成是自己人一样的教，没有要手把手的教你那一个 the art of our、怎么，就是我的行业的精致艺术，我不传了，因为传了你就带走，
对，
然后要不然就是很防员工，我就给你最低限度的薪水就好了，因为彼此的信赖关系坏了，这个很糟糕，这样你们就会不断遇到小气的老板，
对，
然后老板又不断的防员工，那个共荣的情形需要很有 sense 的企业才有办法经营，
对，还蛮难的，要而且我觉得规模要足够大。就是老板真的，我觉得真的要大气的老板，当然前提是他自己要真的很足够雄伟，他才能有 guts 做出这种事情。就是你如果真的离开也没关系，所以我现在也会蛮难过的是，这种师徒制已经落寞了。 真的是落寞了。我其实就可能我比较幸运，是因为我师父是我妈，所以我们两个有一个剪不断的关系。
你不要讲太快，我觉得你搞不好下一个阶段你会需要别的师父。
对对对对，
你知道这很难讲的。
对 对, 對，但是我的意思是说，至少我觉得不管是被教导的人希望自己可以被真诚的对待，师父也希望自己可以被真诚的对待。那这当然就是年轻人的问题。
你看，妈妈可以把所有的绝学交给你，因为你不会背叛她，而且就算你背她离她而去，你去发展你自己，她还是高兴，
她是很开心，因为她是我妈妈。
对，因为你的成功就是她的成功。可是你想想看，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关系的师徒，没有那个信任基础，我把我最棒的东西传给你，然后你就是走掉，
对，
而且你可能还很快就发迹，不当我一回事的话，
确实有些会。
可是年轻人的确是想要用最快速的时间有自己的品牌，有自己的事业，就是整个那种我跟着你，等到你下来再轮我接班的那个概念已经荡然无存
了，
已经荡然无存。所以我觉得真的，身为比较前辈的，也要改一下，换一下脑袋。因为现在如果不是很有制度跟前景的公司，你是没有办法留住人才的。
是啊，
因为年轻人已经有这样子的 sense，
已经有想法了。
对，再也不要以为说傻傻的待就可以。我记得曾经有一次我朋友的公司征才，那他就觉得说刚毕业的人进来做这个行业，我给40000多的薪水，他觉得很优秀。因为那时候其实类似的职位可能别人对于刚毕业的人只有给到30000多，
是。
结果没想到啊，几乎每一个来应征的年轻人除了问说哦40000块怎样的时候，都问说那我做一年以后会有什么升迁制度，2年之后会有什么升迁制度，那要做到什么我才会超越。那他都没有想，就是他说他想象的就是我现在40000多，你刚毕业可能40000多已经很高，结果他没招到多少，他没有什么选择。因为很多他看起来履历比较优秀的孩子，人家都在意你有没有前景。他说他非常的 shock， 所以后来就是他就其实就是去学习怎么让他的小公司，虽然他是一两人的很
小
的公司，
小规模，
对，他还是要把它弄出一个前景。例如说，
是啊，
如果不是在他的公司里面有升迁，因为他公司可能总共就5个人嘛，要升到哪里去？可是他要想象说怎么让这个员工成熟之后，他的才能是可以，例如他将会可以开创一种新的业务，然后他在这里面获利会越来越多，还是他会成为他的一种才华，然后他要怎么样让他进修，他必须去规划这个。所以也是花了几年去转型，不然他用没有人可以用的，
真的
只会用到一些没想法的。你知道，
啊，
现在只有没想法的年轻人会满意于眼前的薪水而不计较未来啦，所以这样你也是很糟糕。
我觉得像这种主哎雇主哎叫讲雇主嘛，老板跟员工到底讲嘴巴坏掉，老板跟员工的关系，我觉得最健康的状态是互惠，就是你给我惠，我给你惠，就是我们惠到底在哪里？像是员工，我们很需要前景，我们需要的不只是薪水，因为老实说，薪水这件事情，我只要在外面做工作，我都会有薪水。那前景对我来说 maybe 才是我现在最在意的会。那你能够把这个会给我的话，我就会提供我自己所有的才能，我们真的互惠，我们
就变成真的是一起前进，
对，我们才能一起前进。可是
那忠诚感这件事情会很淡薄吗？例如说，如果真的有老板给你很多的会，然后你也在这里面成长，越来越有能力，你在弃他而去，自己去成立自己品牌，或投靠他人的时候，或他作为你的垫脚石，你要跳到下一个更棒的地方的时候，你对他还会在意旧情吗？栽培之情？
会耶，我自己个人是会啦。如果我跟他的沟通啊，或者是互动没有什么太大的不舒适，不是，我没有在觉得我在忍气吞声，他是真的给我很大力量的老师，我真的会很在意这个情分。我还蛮重情的本人。
你是很重情，然后我讲另外一种情况，比方说有些专业的人士，他可能有他的事务所啊，好，然后慢慢的差不多50-60岁就慢慢想要退休，可是他手下一定有带一些人嘛，好，然后他就把自己的人脉，顾客人脉就给了他带的这些人，然后自己的一些累积的经验技巧也交给了下面这些人。可是他以为说他慢慢的退下来可以交棒，没想到下面的人其实并没有要
另起炉灶，
并没有要回馈他，
他们决定另起炉灶。
例如说 假设如果我把你带起来，嗯，你干嘛要继续接我的公司，然后让我坐着抽你两成、四成、五成、六成？你就会想说，你自己做啊，这是人合理的发展，
很合理啊，
你就自己做啊，那百分之百都是你的啊，嗯。然后，所以我知道，差不多在五六十岁的很多专业人员，对于曾经带起来幻想要接班的人都大失所望，嗯，是不是要敲醒他们脑袋？这种事情没有了哈，
没有了，你就是做你自己。那你愿不愿意教他？就我觉得可能对于那个当下的每长辈来说，你要想想，就是对你来说的你，那你的会到底在哪里？因为我觉得这个心态会比较像是，我觉得我给你那么多啦，但是我想要的会你没有给我，所以 我自己会觉得
很像是说，如果教会了你传你那么多绝学啊，嗯，那为什么我老了不能领一点回馈金、顾问金？
对对对对对，
这个想法好像慢慢的不 work 了哈，
有好像有一点点，虽然说听起来很悲伤，但确实是有一点点，但我其实可以理解这份悲伤，对，但就是没有办法，因为就像你讲的，大家会希望可以另起炉灶，因为另起炉灶这百分之百就会是我的了，
而且这就搭配社会经济的现实，对不
对？
如果钱那么难用，就是那么不够用，真的每个人都会想说，我都还不够用了，我去怎么去回馈那个
回馈上面的
我的老师哈，或者什么我的师傅这样子。所以想想师傅辈的人，真的还是应该想想自己投资存退休金。
对，你要靠自己，
你不要想
要
靠晚辈，
真的是不要靠晚辈，不要觉得我教他了，他就应该要长成什么样子。
我觉得现在父母比较有转过来，不会想要靠小孩子养老，嗯，可是反而是职场很多上一辈的脑筋转不过来，在幻想的是职场的养老。
哎，对，
你这样讲，我们 work 出一个新观念来，
是是是是是。
现在还有多少父母想要被小孩奉养，这些都放弃了，没有说我养你，
放弃
了，你又要给我多少钱
了？没有，没有，完全没有。
但是职场的养老感其实观念还保留，哎，
真的耶，
有吧？
对啊，而且大家会觉得我雇佣你，我花钱请你，我花钱哎，我教
你，你从
你
什么都不会，我把你教成这样。
对啊，可是那你要想想，他对你公司的贡献有哪些？他有没有让你变得更强壮？如果他有的话，那他是不是也对得起那些你的努力？
也就是说，你不要一直想什么你在帮他给他营养养分，把他的翅膀慢慢的养大养硬，然后翅膀硬就飞，嗯，你要想其实当他是小翅膀小鸡的时候，嗯，也真的帮你啄了很多米，嗯，就帮你做了很多的事，
就可能没有
真
的那么多，他真的没有你厉害，可是他也是很努力，
正因为他没有厉害，所以那时候被你使唤做了很多你自己亲身不愿意做的事情，那就已经是他回馈你的东西，你要把回馈放到当下，不能再期待未来，嗯，我你知道小珍很多我们现在周边，你知道五六十岁的人心理諮商都在諮商什么吗？
什么？
你有没有好奇过这个？
我很好奇，其实
二十岁就是人生未来迷惘嘛，
感情啊，
感情、家庭啊、职场啊、未来的发展啊，五六十岁的人大幅度的在諮商的就是失望，
哦，
对伴侣失望，对父母失望，
对子女失望，
对社会失望，对政治失望，对子女失望，还有。这些东西越来越看破了，真的，我们整个社会的朝向这两年这些东西越来越看破，
怎么听起来很悲伤？
可是我跟你说，我现在感觉到我跟我的很多同事看到的个案啊，都是在谈职场上对于他晚辈，就是职场上面下一辈的人的失望，嗯，好，例如说有很多退休的教授，嗯，退而不休，嗯，什么叫退而不休你知道吗？我已经退休，假设六十岁六十几岁，嗯，可是呢，我还继续想要当顾问。嗯嗯嗯，我就是还是希望，我还是觉得我的智慧很有用，还是想要影响这个组织、这个架构。那你只好聘他一个名誉职，叫做顾问嘛。嗯，然后你知道这些顾问心里都很苦。嗯，为什么呢？我免费想要来帮忙你们，可是我讲的意见还没有人要听。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嗯。我就是我刚刚讲的，我把你带起来，然后我现在希望，像我就有听过大学的教授，他已经退休了，然后他带起来的学生也都已经当教授了，嗯，那他退而不休，他还想要发表论文，嗯，所以他就希望你，欸，你当初啊，连打字都打不好啊，统计都不会，都我教你的，对不对？嗯，嘿，那时候演戏都不会演啊，台词是我带你一句一句雕的，嗯，你忘了吗？嗯，所以现在你有什么成就？好，或者说。你写论文要挂我的名字啊，嗯， 要挂上合作者，要挂我的名字，或者说我有这个资源，我可以有标到这个什么研究案，因为我毕竟累积了很多的学术资历，我可以标到研究案，我就希望你来做。
嗯，
可是我仍然是有一份，所以他可以，
我要分一杯、啊、
他真的可以老了坐在家里，可是他仍然看起来有生产。你知道我们上一辈跟我们是有这样的关系的，我们会习惯写东西的时候挂老师的名字、哦，可是等到这一辈的人到了五六十，他们很震惊的是，他们请下面的人挂他们的名字的时候，下面的人一脸茫然说：“啊，可是这是我做的东西啊。”
对啊，确实是啊，我现在也是蛮茫然，我也第一次听到这个。
所以你知道五六十岁的人智商什么啊、哦？这种空虚失望，然后以为他可以扶着年轻人，
对，
当做拐杖就没有给扶了啦。
但是我觉得可能是我们 maybe 我把它称之为孝吗？孝顺，孝顺，我们觉得我们孝顺的方式可能跟你们期待的不一样，可是不代表我们心里没有这一份情
意，没有感恩，
对，没有这份感
恩，感
恩
跟要做牛做马然后扛着你是两回事，
对啊，两回事。就像大家很喜欢在爱情里面讲说什么，他不是不爱你，只是他爱你的方式不是你期待的那样子。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所谓的师父真的传授你什么有用的东西，爱护你，保护你，
嗯。
支持你，他在你心中还是会有一个被感恩的位置，
绝对。
但是回馈的方式跟以前想象会有点不
同，对，可能跟你们想的不一样，或许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并没有被当时你们的那样子的社会氛围渲染过，所以我们也不觉得需要做到这件事。我甚至不知道你期待我把你的名字挂上去，我只是不知道怎么做、
哦、
我只是 maybe 你现在觉得我好像没有在感恩，但只是我还没有找到一个适当的感恩时机。
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你在戏剧界嘛、
嗯、
假如你以后有个师父带你很多，他可能已经是名演员然后是大导演，好，假设他很疼爱你，很看好你，他带你很多，假设说他把你捧红了、
嗯、
有这件事，有一种叫捧红嘛，假设在你们的圈子、嗯、那他老了之后，他可能有一些工作机会，例如说他担任监制，然后拍部电影或做一个剧、
嗯、
然后里面可能有一些角色可是很 low 配，也许他们的制作成本很低、嗯、然后他就会觉得说，我叫小珍来，因为我有恩于小珍嘛，所以他要你去演低于你那时候的价码的东西，那他这时候他就会觉得说他应该要叫得动你。你幻想一下，假设十年后出现这样的状况，你会怎么做？
我觉得如果他有这种我应该能叫要叫得动我的那种绝对的认为一定会这样发生的话，我觉得就是会让人非常不舒服。但如果、
啊、
就他你不应该去期待我就要照你的方式做，没，我觉得没有什么理所应当。可是感恩这件事情本来就不，就我感恩你本来就是我自己要做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所以小珍，你想想看齁，比方说我就是比你大一倍嘛、嗯、我在你这个年纪当然接受过非常多前辈的教导提携栽培啦，好，比方我在医学专业里面，好，那其实我们这一辈的人就是会有一种观念，如果现在老师叫我去干嘛，好，如果我平常一场演讲，我假设我可以收10000块，但是老师叫我去哪里演讲，可能100块我也去，
嗯，
不能 say no，
嗯，
因为老师曾经栽培过你、
嗯、
你好像就是要还他这个东西，我们是这样子长大的。
确实，但我其实也可以理解这个心情，其实我也会这样做，
可是那是要自愿，对不
对？
对，
那是要自愿，
不能说不能我以后去找我栽培过的学生，
没错，
想要他无条件答应卖我的面子，这个就顾人怨了。
对对，没错，没错，
这就是会玩掉自己做前辈的尊严啦。
对，你就会玩掉你自己在我心里的那一个偶像形象。
对，你应该要相信说，你如果仍然想要在年轻人的眼中你是个咖，你是个长辈的话，你不能想说你是要凹人家，你还有没有资源可以带给人家东西才是你能不，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实际的资源，还是你有没有智慧，或者至少你要有胸襟。 你如果开始变成想要收回报，我觉得真的会把当初在年轻人心中的敬意都兑换掉了，
完全
兑换光，你
就
没有了。
我
就
觉得那所以你以前对我的好就是为了 为了你这样子的想象跟要求铺路吗？
嗯，所以我觉得小珍今天告诉我们说，是的，感恩并没有被忘记，感恩是人的本能。嗯，哦，但是其实某一代跟某一代之间，也许说我们现在五六，特别五六十岁的人跟二三十岁的人之间，嗯，真的有很多这种误解。我觉得今天也是带给大家，也很难有机会谈到，你知道吗？我很难有机会谈到那个，就差不多五十几、六十岁左右的人的那种错愕，对于被带起来的人抛弃跟跟背叛的那种落寞，
但好像真的是。确实是，就其实任何关系，家庭关系就是像社会的缩影一样。
这个东西，我们要知道这个趋势，是在里面其实不是恶意，只是你没有 catch 到新一代人他必须有的人生观。好，我们等一下回来。大家好，今天我跟小珍其实预期外的聊了。很多怎么去理解世代之间心结，
对，
而且那个心结不是只有局限于家庭，我们其实要注意到在社会上的世代心结，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欸，那你们现在啊，就是如果真的没有觉得想要背贷款，
嗯，
背贷款这件事我有点好奇，如果我一个月我的能力可以赚五万，那我就背三万的贷款啊，这样不行吗？为什么就不要背？你刚刚说背不起，总有一个你背得起，你赚两万你可以背五千啊。
如果背得起的话，我觉得我会背啊。我觉得现在，我觉得现在其实观念也在转，就是我要我的钱，我能够用到的钱不一定是我手上有多少，我就能用多少。
什么意思？
就像贷款这件事情本身呢、啊。我贷款，我贷这个钱，我跟你借钱，然后我去买一个我其实现在手上的钱负担不起的房子。就是我觉得也在转，因为我其实我妈妈反而是他们那一辈，我妈妈他们比较是属于他们觉得手上有多少就花多少了
啊，不然
的那种感觉。可是贷款本质不是这样子啊。
哦，我懂了，你想要表达就是说，我们会笑年轻人说你们用信用卡借钱，或者说你们把钱花光光去买新手机，一支三万块，
对对对对。
好，可是事实上，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不是都在借钱度日吗？
对啊，我们就是在借钱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在
贷款就是借钱，
也在转。但是很多没有办法、没有想要买房子的人的原因是他连投资款都弄不出来的话。
好，那如果没有自己的房子住，
嗯，
啊，怎么办？就租屋嘛。
对啊，就只能租屋，就变成认命啊，然后觉得自己很可怜这样。
台湾租屋是容易的吗？你知道有一种调查会去评比，像台北、高雄、东京、纽约，现在还有韩国啊，就很多地方各个城市会有一种评比，说在哪边就是租屋的租金，平均每平的租金跟平均收入之间的比例比数的对应，
嗯，
你知道吗？
嗯嗯嗯，
所以我只是好奇说，像在台北啊、高雄啊、台中这些地方，租房子跟对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来讲，租房子跟他们能一般赚得到的收入是合理的比率吗？
合理哦，我觉得合理这件事情其实这个定义本身就很奇怪，就是怎么样是合理？如果大家都是这样的话，你应该觉得它合理还是不合理？
比方说啦，好，比方说我们想象，哎，戏剧系毕业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一般一个月可以赚多少钱？
戏剧系毕业年轻人哦，
不是特别红的哦，不是说你
大家都在打工啦，嗯。那你如果真的花很多时间打工的话，那就看你有没有真的花很多时间在演戏跟拍片。那 maybe 你如果有的话，那你打工的时间就不可能是可能一周五天，你可能会比较少一点点。那可能大概两万多，拼一点三万，最多了。
好，
因为如果是 PT 薪水。
好，那万一你住在台北，好，请问像你这样子的年轻女生，你租房子想要租多大？
我最基本，我一个女生的话就住套房啊，或者是如果有办法找到室友的话，可是其实室友真的好难找，所以其实以年轻人在台北租屋来说，大家不会租蛋黄区，大家可能住蛋白。
蛋黄区是信义区哦，
就蛋黄就对啊，就是其实就是捷运中间那一块。
围起来的中间
那一块，那一块就那一块就太贵，对于年轻人来说，所以我们一定要往中永和去，或是板桥、三重、汐止、
林口，
对，林口甚至林口，可是林口又是另外一个高成本，因为它的交通成本太高，林口有点远了，所以可能板桥已经很贵了，
捷运到得了的边缘，
对，捷运到得了的最边边， 那边只要到下班的时间都是爆满的人潮。
土城啊，板桥也算贵嘛，对，
板桥已经算贵了，那要再比板桥再过去了。
所以如果假设像是你就是租一个套房就可以，套房我们都十坪左右，十来坪嘛，
嗯，应该吧，你可能没有到呢，就很
公社扣一扣十坪已经很小了，
有可能，对对 对,
對，你就一个睡觉的地方，
对，
一个看电视的地方，一个洗澡的地方，哎，有
差
不多
了，
小厨房
这样一定就差不多一万。
十坪是一万，
就是如果是一个小套房，就是你说有个睡觉的地方，有个
在
然后在
蛋白区
边边，对，
是差不多一万块。
对，大概我那时候学生的时候，
啊、你都去几班啊？
对，
啊，你才刚爱加班啊？
哎呀，然后呢，你、
你要买捷运卡、
啊，嘿，然后呢，你还有你要不要投资？你要不要存钱？
哦，这样还要投资，还要定期定额缴两千，缴三千。
如果我赚不到那么多钱的话，那我是不是就是应该要定期定额的这些东西，我要想办法给它挤出来？那我生活就会变得很困难，就是这样子、啊、
难怪我真的觉得说对那个比，我觉得是一个比例的问题啦、嗯、比例，但当然你说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有很多都有这样苦过哈，可是我觉得我真的正是要有一点同理心，我觉得现在的局势就是你真的就是你有没有天上掉下来的那个机会让你发了，不然的话、嗯就是孜孜酷酷的做真的就是很局限，但是以前就是很多各行各业你只要做的不太离谱全部都是欣欣向荣的那种，
对啊，现在没有，
很容易赚、哦、那最后说到一件事，我那天有看到说什么现在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最向往的职业啊、
嗯、
男性的前几名，女性的前几名，
嗯嗯，
怎么很前面的都是 YouTuber， 那到底是什么 YouTuber 是可以当个职业吗？
可以啊，就是你要开创自己的频道，你要自己写脚本，然后给大家你的东西啊，你的观点、啊、
我告诉你我的困惑好不好，
嗯，
我一直以为 YouTuber 只是一种形式，然后重要的是你是可以卖什么的人，你把你的东西拿去 YouTuber 卖，所以 YouTuber 我觉得不是一个职业，就像我不会说我的职业是开店、啊、我会说我的职业是开服装店，开面包店，开什么店，可是当大家说第一向往职业是 YouTuber 的时候，我这种老人第一个想是说那你的内容呢，
对、欸、我可以理解这件事情，
你应该说
这是一个很恐怖的现象，
小珍例如说你向往做一个成功的 podcaster、嗯、但是你还是有卖你主要你是要主打社会观念还是你主打艺术戏剧的素养、
嗯、
你怎么那个才是你的职业，
对
对对对对对，然后 YouTuber 只是你的媒介嘛，
对、啊、
可是现在很多人他开始不注重那个内涵的，他就是想要当 YouTuber， 我有一个当老师的朋友说他在辅导他的高中生的孩子，每个都说以后想要做 YouTuber， 然后这个课不念，我念这个做什么，我以后要当 YouTuber， 老师说你念这个你以后 YouTuber 才能卖，可是他们说、
啊、大家会有点本末倒置，
对，有点本末倒置，我觉得这个是现在怎么样去理解说在这种困境当中年轻人的一种无奈跟一种彷徨，然后到底怎么样把社会变成是能够对这些新的力量是友善的，才不会就是年轻人全部都躺平了、
嗯、
我真的觉得这个今天你听到你讲的很多概念
点点
真的帮助很多现在握有资源的这个阶层的人，就是比较资深的人稍微想一下，你不要只有对交班失望，真的想一下到底整个社会的变迁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土壤，我们至少交班的时候那个土要酸碱度要调
对、啊、
对、
啊、对、啊、
好，人家才会开花，
要种得出东西
对才会开花，就你不要认为说下一代都是贫瘠的、
嗯、
我觉得这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开放心态，
嗯、
谢谢小珍不厌其烦的来跟我们
分享，不会、啊、我非常开心啊，
谢谢谢谢，好，祝福大家，
谢谢，拜拜。